走过人的路，神的一念高过人的一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心。
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思想到一个完全没有犹豫之言，是一个被社会轻看、被世世代代的人所唾弃的一种罪恶的人，基尼竟然被列入信心伟人的行列的中间。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不是看外貌，甚至看内心。在机舱中间有没有义人呢？在基尼中间有没有可能真正悔改的人？在那些最下流的行业中间有没有上帝的选民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救恩不是单单领导那些行为良善、在高等社会中间道貌岸然的人身上。圣经清楚告诉我们，那些做强盗的人、做机舱的人、做税吏的人，被社会轻看、被人唾弃、被世世代代的人所不愿意尊重的人，神在他们中间可以施行拯救。如果神的救恩只注意只给那些行为良善的人的话，那么那些不善的人他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圣经告诉我们，当神的儿子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的人只是税吏同罪人的朋友。耶稣基督接待那些最肮脏污秽的人，耶稣基督宽恕犯奸淫的女人，耶稣基督没有把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当作是下流的人而轻看她，而是在她的面前，耶稣竟然这样谦卑的向她要水来喝。这些都是一个真正传福音爱世人的人应当有的榜样。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不是以君临天下的风度来到世界轻看罪人，他乃是以最深的形状、奴仆的形状在罪人中间生活，以罪人一同认同人性的尊严，却这被罪的逼迫，他把最高的社会里面最被尊重的宗教领袖这辈子体无完肤，但他却把那些社会所唾弃、人所轻看的人，这真正最尊贵的基本人权，高高的把他就尊重在应当尊重的地方。神的爱就是这样，基尼拉哈应当不能列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这些伟大的人的行列的中间，但是神就这样把他列进去了。拉哈所讲的话在所有女人讲话的记录中间被记在圣经，是最多蝙蝠的一个，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拉哈是一个信心的榜样，他以整个城市不同的地方，这个城市同其上的情谊都要过去，拉哈才成为一个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当他救人的时候，没有丝毫个人的益处，没有别的动机，就纯粹以敬畏上帝的心来接待这些探子。这些探子到他家里，对他是祸患，对他来说是很可怕的陷阱，是很可怕的一个危机。但是他愿意打开他的门，让他们在里面休息，替他们蕴藏，给他们指路，给他们保护，让他可以平安度过最危险的日子，而且呢，可以使他们听见真正耶利哥城里面的人心境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因为听见你们过红海，你们的神是真神，我们的心都消化了。有听见你们对巴山王，你们怎样得胜他们，我听了都很惧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对壮神子民的胆的功劳是不小的，这使这些以色列人清楚知道神是与他们同在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呢？外邦人看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自己不救。外邦人清楚知道神在我们这里，我们看得很平常。 我们今天的许多得罪上帝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恩中不知恩，我们的福中之福，我们领受神这么大的恩，这么大的爱，神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却把它当作平常。有一个时候我曾经这样想，想了自己吓了一跳。我们到主啊来到这里，主啊来到这里，你这么祷告的时候，你们什么感觉，对不对？试试看祷告，鬼啊你来吧，鬼啊你来吧。如果你这样讲，他真的能吓死的，对不对呢？所以你一讲鬼来吧，可能你那个真正知道他可能会的那个悟性，大过你讲主啊来吧的那个悟性。我不是叫你祷告说鬼啊你来吧，我不想象而已，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反面思想怎样去这个产生回应来看自己。Antithetic way of thinking， 这个就是 antithetic。我们有 thesis， 有 antithesis， 正论反论。你用反论的思想来想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定心里有另外一种感觉。如果我们谈到鬼的事情，你有真正怕他临在的那种觉悟性的话，为什么我们祷告神啊与我同在，你没有觉悟性？今天许多基督徒因为在恩典中间把恩典当作太平常了，所以他结果呢就没有外邦人看出神与我们同在的那种觉悟。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我们许多许多的时候就在神的恩典中间，我们麻痹了，我们就领受神的同在，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意识里面敏感度已经失去了，我们变成麻木不仁的人，这是何等可怜的事情。所以这些颤子要在外邦人的口中听见，他们的心消化了，才就到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你看到没有呢？许多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亲友受洗的时候，我们以为受洗很简单，我每年看几次，但是他们反对他受洗的亲人就把受洗看作大到一个地步，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你发现没有呢？所以外邦人呢就对我们基督教的这些仪式这些词句有非常敏感的觉悟，但我们却完全不觉悟。什么叫做神的同在？口头语足以同在，因为如果不这样讲，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主与你同在，平安的去吧，知道吗？你知道神同在的时候，撒旦没办法加守在你身上。你知道当你领受祝福的时候，愿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再次肯定那永恒者、那创造者、那施恩者、那同在者，他要真正在我们生命中间带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把这些的词句当作可有可无奉行故事的口头禅，我们常常把这些的话语这些重要的原理把它当作是一个呢没有可以有也可以可有可无的偶存性的东西。所以你不奇怪为什么你说唐牧师讲每一句话都重到这个地步，每一句话都这样的语气，这样加重语气的讲，因为我不愿意一句树林的话在不觉悟这个空间呢把它当作流水一样的过去，在你生命中间没有留下印记。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阿们。除非我讲的是自己话，我可以随便乱讲，如果我讲的是神的话，我应当每一个字每一个句自己真正觉悟那是什么，那就有神给我盼望，你们每个听的人有同样的觉悟，有这一种分享的心情，盼望神的同在，就在每一句他的话传开的时候，产生实际的效用，产生个别的效用，产生每一个听的人真正觉悟到神与我们同在的经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拉哈是代表外邦人，在外邦人中间有一些选民，他清楚看见神的能力，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的作为，不是在伟大的高大无比的耶利哥城墙的里面的人，乃是那些手无寸铁从埃及出来曾经为奴430年，没有什么军队，没有什么大的势力，却有神同在的以色列人中间。感谢上帝，这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所有人为的坚固的城墙没有办法保护人，但是神无形的同在才是真正我们的依靠。 阿们。如果我们真正抓住那看不见的手，我们不要惧怕那些自以为有城墙、有击中、有许多这个世界的军事机械的人，他们可以有所依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信心、这种勇敢，现在不在基督教里面，在回教徒的手中。回教徒没有原子弹，回教徒没有什么特别的军事，他们没有什么，他们在买坦克、买飞机，不是像苏联买、像法国、英国买，就是像美国买。他们要买步枪，要买机械，一定要向中国买、向北韩买、向苏联买。这些回教徒到底有什么使他们可以这么勇敢呢？到底什么事情使他们可以这样拼死命、不顾自己去打比他们强十倍、百倍的仇敌呢？因为他们有一种信仰的力量。可惜的是，正统信仰的人没有力量，而没有正统信仰的人有真正的力量。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回教徒不行神迹，但是他们跟随他的勇敢的不得了。回教徒没有武器，他们有一点点的武器要炸掉最多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信仰的力量的觉悟性远远超过所谓的基督徒。这是很可怜的事情。今天基督教的自我相对化跟回教的自我绝对化，正形成21世纪宗教里面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再讲一次， We relativize ourselves and Muslims absolutize themselves。 当回教徒绝对化自我的时候，基督教正在相对化自我。所以我们就在妥协，我们在惧怕，在柔韧中间呢，我们慢慢的失去信仰的动力。他们就在信念无不断加强的绝对化的过程中间，他们轻看基督徒，他们轻看西方的文化，他们甚至轻看有原子弹、有氢气弹、有这些孩子武器的这些强国，在他的眼中算不得什么。苏联不是当时最强国家之一吗？他们的经济垮在哪里？垮在进攻阿富汗。苏联进攻阿富汗的时候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能力？阿富汗损失的是什么？阿富汗损失的那些没有什么值钱的那些命啊，苏联损失了整个国家经济的体系。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靠着物质的力量，另外一个是靠着心灵的力量。你看见没有呢？一个心灵力量软弱下来的人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有所成就，一个人心灵的力量不刚强起来，他没有办法有什么作为。所以保罗说，我祷告求主使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又叫你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又明白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提到心灵力量的重要性，又提到了这一个呢超理性的原理在基督教的知识论里面应当有的地位。你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残酷高深，又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明白又明白你所明白的是过于人所能明白的。你听懂吗？所以那句话是三重的知识论： epistemology, the limitation, the supralimit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imit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upralimitation。 在这里的保罗用很深很深的真理，用很浅很浅的词句描写出基督教的认知论的问题， epistemology。 我对知识的知识是什么？保罗提到知识论的时候，两个很重要的经文：一，若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照着他所应当知道的，他什么都不知道。那这个是对那些自以为知识的人，真正应当知、超过他应该知的，哦，现在不知他还不知的这种人的一个大的讽刺。另外，告诉我们在神里面，我们领受的知识，你要明白。你深知所信的是谁，你越明白你所明白的是超过人所能明白的限制的。所以 understand that your understanding is limited and others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something supralimited, supralimitation。 所以这种知识论是柏拉图、苏格拉底、阿里斯多德没有办法明白的知识论，这也是 John Locke 也是 David Hume、 Immanuel Kant 没有办法明白的知识论。我教哲学几十年，我发现神的道远远超过所有人犯罪以后的思想能力所能产生出来的理性的体系。感谢上帝。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神在外邦中间得着荣耀，神借着仇敌得着称赞，神借着婴孩建立能力，这些的话都是很奇妙的。是谁讲耶稣没有罪呢？不是彼得，不是保罗，不是雅各，不是约翰，讲耶稣没有罪的两个人，一个是比拉多，一个是犹大。你看奇妙不奇妙呢？比拉多说什么呢？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呢，当以后的使徒谈到这些事的时候，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他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那是以后的事情。最先讲耶稣完全没有罪的是比拉多，除了基督在约翰第七第八章里面长篇大论辩论的中间提过一次，你们中间的谁能指证我有什么罪呢？这是道德界里面 The moral world The greatest challenge in the history， 这是历史中间道德界里面最大的挑战。因为这句话发出来到现在2000多年，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有任何的内容可以回答，是不可能回答的问题。那么呢，耶稣讲了以后呢，谁证明耶稣是没有罪呢？竟然不是使徒们，是比拉多。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三次讲这个话以后就洗手，他一面知道耶稣没有罪，一方面他以为呢谁可以洗他的罪，所以他的姿色是糊涂到疯狂啊，他就不知道。第二个人是什么呢？是犹大把钱全部拿出来把它丢在圣殿那里，他说什么？我流了无辜之人的血。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借着外邦人来称赞他的能力，借着仇敌来显明他的荣耀，借着婴孩来建立他自己的作为，这是神奇妙的地方。所以呢，一个外邦人像拉哈，他根本没有信主的可能，他根本没有直接听人传到上帝的道以及大能的事情，但是他竟然知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显明神是与他的百姓同在的。这种觉悟到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敏感度到一个地步，神使他也变成神的百姓。你听明白吗？相反的，当神的百姓沉睡，神的子民沉睡麻痹完全没有自救的时候，你的身份根本不像上帝的百姓，你比外邦人更糟糕。我们从这一个基甸的信息里面学到了太多太多伟大的功课，我们从这个拉哈的信心学了很多大的功课。接下来32节在这里告诉我们，哇，怎么还可以继续再下去？如果再讲下去，那么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还有这一个呢，这个大卫，还有撒母耳，这些的事，我的时间就不够了。这样呢，他提了这几个名字，我们的时间就更不够了。因为这些名的里面蕴藏着伟大的信仰的教训，伟大的信心的榜样，是我们要重新好好去查考了。我不能在这一节中间每一个人都讲，我要提几个人，专心讲这几个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提的是基甸。基甸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基甸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青年人。请你注意，这是基甸很特别的地方。当基甸蒙召的时候，他竟然说，我的家族是最穷的，我在我的家里面是最小的，我是卑微微不足道的人。这是蒙召的人第一个非常重要应当有的态度。我们今天许多时候认为我应当像那些神的大仆人一样被主使用，因为他的才干也没有比我多多少，我的知识没有比他少多少，像我这样好的人为什么神不用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亲眼看见许多没有自知之明而盼望神呼召的传道人，结果一个一个失败。基甸为什么是一个信心的勇士呢？基甸为什么是个成功的传道人呢？因为基甸就是一个非常有自知之明谦卑敬畏上帝的。上帝要用的谁呢？上帝用哪一种人呢？那些自以为有恩赐有才干有经问有经验有学问有过人之处的那些特别的天资的人，这些自救使你不能被上帝使用。有一次新加坡有一个传道人到印尼去， 哦，一鸣惊人。原来呢，他的口才相当好，所以一个城市介绍一个城市，一下子他横扫爪哇岛最大的城市，处处千人听他讲话。刚刚神学毕业不久，比他们的教授，比新加坡许多的大牧师到印尼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各地的人都非常佩服他，宣慕他的口才，被他吸引，许多人打电话到别的城，他来，你们一定要去听。我感到很感谢主，有后辈有青年人起来侍奉上帝，我们应当感谢上帝，因为这是可遇不可求，这是神自己兴起的做工。但是很可惜的，这个人到马郎去的时候，到神学院去的时候，黄陛的院长亲自来开门，开门的时候还替他拿皮箱，院长替一个年轻人拿皮箱，他就让院长拿，他两袖清风在旁边走。我就看到不对了，以后他对人家说什么，我以为黄陛的院长是什么大人物，原来是个替我拿皮箱的人。当他讲这句话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没有自知之明。当一个比你年长、比你更有学问、比你更有侍奉经历的人愿意谦卑提你的皮箱的时候，你应当无论如何不准他提，甚至跪下来求，我应该自己提，你才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青年人。今天许多青年人不能被上帝重用，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还没有重用他，他就重重盼望被用。不行的，上帝还没有重用你的时候，还没有用你的时候，你就以为你应当超过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算什么？一个说这个人算什么，那个人算什么，这些算什么的人一定什么都没有。一个人说我算什么，神会算他。你要记得这些话，基甸是个怎样的信仰，基甸的信心怎样信心，基甸是一个自知之明，谦卑受教，是知道自己的局限，在神面前他愿意承认自己无能的人。其实你注意看，当主的使者见基甸的时候，第一句话说大能的勇士，主是这样称呼他，他说我是最微小的，最贫穷的，我的家，我的族，我的支派是最贫穷，我是家中最微小的。你看多么对比，神说大能的勇士，这句话不是从说谎者讲出来的，这句话是从诚信真实的上帝的使者讲出来的。耶和华的使者岂能说谎，耶和华的使者只能随便给人一个高的帽子戴，随便无真实的情形，而随便用虚幻的话语来称赞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神面前，神的使者说你是大能的勇士，有这个基甸说我是最贫穷，我是最卑微的，我算什么？当你真正懂得讲我算什么的时候，神就算你，算你可以被算的。当你说这个算什么，那个算什么的时候，神说你就不必算。我们不要开玩笑，一个人能够从同事同工的中间学到比你更低的人的好处，那些好处都加在你身上，你就每天进步，像天使一样，你就有很多的优点。如果你每天只看见别人甚至比你更高更长辈的人毛病，这个毛病在哪里，那个毛病在哪里，你是相当聪明的人，但是这个世界是给予聪明的人弄坏的，这个世界是给伟大的人挽回过来的。上帝要用那有心胸宽大伟人心肠的人，上帝不是要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有聪明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面前知道自己是卑微的，自己是无用的，自己是完全贫穷的，是没有什么可夸的，这样的心智就是他真正信心的表现。因为他是活在神面前就看见自己什么都没有。保罗用五个名词来宣布他自己的情形，我是无有的，我是愚拙的，我是软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他说上帝拣选软弱的，叫刚强的羞愧，上帝拣选愚昧的，叫智慧的羞愧。你看见了没有呢？这一个人最有知识、最多学历、最有学问的保罗， 竟然讲自己是软弱的，是愚昧的，那么呢，这样的教，这样的信仰，这样的侍奉的工人就有前途了。今天我们的毛病在哪？什么书都不要读，难道说本来上帝说就是要用笨的吗？像我这样笨的就要用的吗？所以呢，你就以为上帝应当用你，就因为你是笨，而为了使上帝继续用你继续笨，那你以为这样就给上帝用？这完全跟保罗的思想完全不一样。保罗是门徒中间最有智慧的，但是他说我是愚昧的。最有智慧的感到自己愚昧，教会就有前途了。愚昧的人感到自己愚昧，那表示他不过是诚实告诉人家他本来什么都没有。而愚昧的人把到他一定要被上帝重用的话，神就说这个人没有自知之明，我丢弃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大能的勇士啊，这是使者对他讲的话。我是微小的，我是贫穷的，我是微不足道的，就在神的使者面前自知之明的一个侍奉的人的态度。我们今天用怎么样的态度侍奉上帝呢？我盼望你们这一群的人不但习惯听了这样的道理，你还要习惯自己再多追求，再多去读更多的书，那么又感觉到自己什么都没有的，那么神就用这一批人整份整个台湾，给你们新的一个历史的一面。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我在这里讲尽量把我内心领受的告诉你们，我在这里讲尽量把我从神领受的分享给你们。我不怕你多买希伯来书注释，因为你们看多少本希伯来书注释，你都发现我讲的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不是不一样表示反对他们，不是，那从不同的角度把信息跟能力带出来，不是咬文嚼字把背景跟字义解释就算了。因为 dynamic message is good for your age, the urgent for our time, 是我们时代的需要，是我们年龄在这一段的时间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神要对我们讲话，那元素都在里面。这个叫做 living message, 信息，不是单单 knowledge。信息跟知识是不一样的，知识是死的，知识是死板的，信息是活生生的，是有要求，有命令，有我们需要回应的责任，这个才叫做信息。愿上帝赐福给我们。第二样，基甸是一个呢有自己独立思考而不随便跟着潮流走的人。他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他的父亲是个怎么样的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在自己家乡设立偶像，是一个呢对神可有可无的一个糊涂的一个老人。而基甸不是如此，他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当神要用人的时候，不用他老子，用这个小子。为什么呢？因为老子老糊涂，这小子清楚头脑。有没有可能一个家上一代不爱主，下一代爱主呢？有。有没有可能老执事老长老越老越糊涂，孩子还真的清醒头脑敬畏主呢？有。你看见了，约阿斯是个怎么样的人呢？约阿斯他建立了巴利的祭坛，他建立了巴利祭坛的偶像，这样呢他在这一个时代中间不是一个好的长辈，他不是一个榜样，不是一个好的这一个标准，成为青年人学习的模范。这个约阿斯是一个糊涂，信仰退后，跟随民意，为自己的生计，为自己社会的地位而复流妥协，没有持守信仰的老人。但这个基甸不是如此。耶和华的使者到了欧弗拉，坐在亚比以谢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站那里打麦子，要防备米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青年人是一个不跟随环境，也不跟随传统，乃要谨慎向耶和华负责任的一个青年人。他有爱国的心，有爱民的心，所以米甸人来，每次打扮着中年的劳苦，他们从年头到年尾做的工，所有的果效都抢夺起，践踏他们的地，抢夺他们的东西。所以圣经说米甸人是一些人在贫穷的中间度日，以色列人因为以米甸人 就成为贫穷，以色列因为米甸人就成为贫穷，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在前面我们读了两次，以色列人因为米甸的缘故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为米甸的缘故就呼求耶和华。他们在贫穷的中间，他们求告上帝，有一点像了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地，他们劳苦的时候，他们就哀叹，哀叹的时候，声音就到上帝那里去。George Frederick Handel 在1739年的时候，写了一部很伟大的神剧，叫做 Israel in Egypt Oratorio。 对我自己来说， Israel in Egypt 里面的 double choruses 的那个音乐的程度，同那个 dynamic force 一点不在弥赛亚的下面。我不是开玩笑，1732年 Handel 写第一次的 Oratorio 叫做 Esther 以斯帖，1739年他写第二部也是最重要的这个 Oratorio 叫 Israel in Egypt。 当你看到整个序言完了以后呢，以后就来了一个合唱，以色列人叹息叹息，单单听他几句话，你的心一定很受感动，因为他用叹息跟音乐配在一起，变成一个很悲哀的、很美的一种人心灵中间需要向上帝的呼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在埃及这部神曲所有的音乐可以说是 original， 但是弥赛亚中间 Lift up your heads 在以前的他的 Closo 的 Concerto 里面曾经用过。弥赛亚里面的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大合唱的主题在他的这个 Organ Concerto 曾经用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们都很熟这首诗歌对不对呢？这 organ concerto 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下去的，到了弥赛的时候变成上去了，神的灵振奋了他，但是这个主题呢已经用过了。 Lift up your head 的这个主题也曾经在别的音乐里面用过了，但 Israel in Egypt double choruses 几乎是从来没有用过，是 Handel 的 invention， 这个把它整个音乐的 style 个体的这个款式，这个音乐的这个各色呢，完全带到一个从 opera 进到 oratorio 新的阶段里面。我们认为应当不愧的称它为第五部的福音，因为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是用文字写的，弥赛亚是用音乐写的，这是音乐的福音，这是第五部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注意听，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跟弥赛亚不同的地方，是一个民族的痛苦从哀叹直到称赞，所以第一首的诗歌出来的时候他们在哀叹在痛苦中，最后一首是很伟大的，几乎可以说几乎 Handel 有没有再做 double chorus 比那样伟大的，把荣耀归给上帝，这很伟大很伟大的诗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了。那么这今天的情形呢，基甸的时代，以色列在米甸手中受欺压被抢夺成为贫穷的时候，他们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贫穷，就呼求耶和华。第七节，以色列因米甸人的缘故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对他们说，你呼叫什么，你呼求什么，我早就拯救你们脱离为奴之地，但是呢，你们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这个先知的话语是最后一次给他们警告，接下去呢，不是先知，就许多的士师兴起来了，所以这个先知呢变成定罪，这个先知就变得好像 X 光一样，把 Ransom 照出来给以色列人知道为什么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在。难道主死了吗？没有。难道主忘记他的百姓吗？没有。难道主已经爽佑了吗？没有。主在天上，他记得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主在天上，他的信实存到万代，他的恩典从来不改变，他的话安定在天。那么为什么神让以色列在米甸的手中受痛苦呢？你不要怪上帝，先知说 因为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随从迦南地摩亚人的神敬拜他，你们不敬畏耶和华。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光景中间，真正忠于神的人是很少的。今天我们看见全世界多少的人继续不断离开真理，违背圣经，发明许多与上帝的道无关痛痒的道理来教训上帝教会里面的人。我再说，那些滚在地上被圣灵充满的人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那些说如果没有说谎言就没有圣灵的人完全不是照着圣经的原则，那些用各样的办法来把非基督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用一目粪珠的这种的教义，谁把它揭发出来呢？我们不但没有力量看出错误在哪里，我们不但没有智慧分辨出来真假在哪里，我们济南的人若不走那条路，教会就不会复兴。你看可怜不可怜？所以呢，你们不要说神不与你同在，你要知道你敬畏上帝的责任你放弃了，你敬拜摩亚人的神，所以神现在暂且让你贫穷痛苦，让你哀夫，等一段时间再赐下他的救赎在你身上。神没有忘记以色列人，他差遣这个基甸。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甸也不跟他爸爸同一条路线，他的父亲筑坛给巴利，他的父亲有偶像在巴利坛的旁边，基甸没有办法反抗，因为父亲是父亲，孩子比他更幼小，比他更年轻，比他更没有影响力。他的父亲可能在城里面有很大的力量，但是这个父亲跟他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他在错误的传统中间保守正统，他的父亲呢在妥协的中间心中不安，这是老一辈常常有的情形。老一辈的人倚老卖老，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更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更长，你凭什么来管我？你凭什么来纠正我？我是你的长辈，你懂不懂？圣经说要孝敬父母，我把王牌拿出来，谁还可以反对他呢？所以呢，基甸的父亲比他更老，比他更有经验，比他更有地位，比他更有势力。年轻的基甸只能够默默无声，心中决定敬畏上帝，不走父亲的道。神看见了，神对基甸说，我要你撤回巴利的坛，我要你破坏打倒这个偶像，就是你父亲的那个偶像。那怎么办？当神对他这样讲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顺服了。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羊，撤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做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神的吩咐是这样。哦，这个吩咐太过矛盾了，因为这个吩咐把基甸处在一个非常困难进退两难的地步。主啊，你不是曾经透过摩西对我说要孝敬父母？主啊，你现在又对我说要反对父母，反对父亲所建的坛，撤毁他的坛，打坏他的木偶，用他的木偶的木头的这个东西把它砍下来，当个柴来烧，做第二个献祭的这个材料。主啊，你给我太困难了，我怎么样对我的父亲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晚上对他这样讲，讲了以后呢，第二十七节，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他的行了。他因为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百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行不行？行。怕不怕？怕。要不要顺服？有没有危险？那他记得耶和华照白天也照黑夜，感谢上帝。所以呢，耶稣见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是白天，耶稣见尼哥底母的时候是黑夜。上帝照白天也照黑夜，如果反过来事情就大了，因为耶稣三更半夜去找撒玛利亚妇人，人家说你有没有搞错， 没有人的地方，你到这里来做什么？找女人？耶稣就白天接受尼哥底母，那这个尼哥底母回去给人家咒死，给人家杀死，一定变成大事情。又白天又晚上，基甸是有智慧的人，他不但有自知之明，他不能不随从潮流走，他不能保守对神的信心，他是有智慧的人，夜间行这个事情，把这个偶像把它打破了，把这个坛把它撤回了，那么等着神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行他要行的事情。他用十个与他一同行的人做了这个事情。第二天什么事情呢？城里的人听，清早起来见巴黎的坛撤回，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现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亚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亚斯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我们就治死他，因为他撤回了巴黎的坛，看见坛旁坛的木偶。你看见呢，当这个危机临到这个家庭的时候，父亲是不是大发脾气？你怎么可以把我做的坛把它撤下来？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木偶把它砍下来？你知道这是你父亲做的事情。哎，原来这个父亲呢，对这种错误的信仰也是没有什么把握的啊！你要注意啊！你以为呢，很多庙祖那些人都是相信他们的木偶吗？不是。你以为那些的回教的教子真的不可动摇的吗？最近我在印尼听见一件消息，一个印尼回教的 Billy Graham 叫做 Zainuddin MZ， 他们给他一个称号叫做他有100万信徒，他每次到处讲的几十万听他讲的，他都是讲回教。最近我听到一个人偷偷把我叫到一个地方，哎，我告诉你，在那一条街都是回教徒的地方，有一个基督徒，他说，唐博士，我对你讲一句话，我告诉你，你静静的听。我说什么呢？他说 Zainuddin MZ 受洗归向耶稣基督。如果有一天 Billy Graham 变成回教徒，你感到怎么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到处几十万人听他讲到的回教的领袖，现在变成基督徒。我说怎么可能？你乱讲。他说不是乱讲。后来我再问几个人，他们是暗暗的死，现在还没有公开，因为公开一定会死。那这几个人都是很可靠的讲这句话。后来有一个人说什么？因为他有一次到麦加去的时候，到麦加去朝圣的时候，他围着那黑色的石头，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叫做卡阿巴，在那里喂，突然间看见耶稣钉十字架在黑石头的面前在那里。所以他认为呢，是神借着基督告诉他耶稣基督是救主。有这样的事吗？可能的。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些回教徒、那些副教徒、那些和尚，他们可能怀疑他的信仰，因为他信的不是真神，你信的是真神。我有个学生，这个学生被他的父亲赶走，后来来念神学，是马来西亚一个庙的庙主。我曾经对你讲过这个事情，有没有？没有。这个城市呢，他的父亲建了一个庙，香火这样盛，络绎不绝，从早到晚，年头到年尾，大家来烧香。后来越盖越大，越盖越大，越盖越大。有一天他听得到，他感觉到这不对，这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他就去做礼拜。他父亲打死他，你就女孩子，父亲做庙主，你去做礼拜，父亲信庙里面的这个偶像，你去信耶稣，打。结果他逃走，因为他们奉献不生修，又从马来西亚申请到印尼去，到印尼去念生修，马来西亚回教国家，印尼回教国家，千辛万苦拿到了签证，跑到马来西亚做我们的学生，这是差不多20年前的事情。那么他在那边做学生以后，他就读神学，读了神学以后，毕业的时候呢，他突然就会说，唐牧师，我听说你某月某日在野场，而且你要从那边一路开车2天回到马郎，我可以不可以呢踏你的车，我的父亲跟我一同坐你的车2天，从那边到马，从这个贾卡达到马郎，那是大概要2天1夜，800多公里，我们一面走一面要休息。我说我太太，我4个孩子，6个人了，再加你2个8个人，那很挤的。他说不要紧，他没有问我要紧不要紧，他说不要紧啊。那我说好，你们你肯挤下来就好。那部车是很大的，是一部已经10多年的 Mercedes， 是很大，280S， 可以坐八个人，没有问题。而且当时的旧车是前面一整排的，不是两个位置，是整排的车。所以这样的前面，我就想小孩子两个，一个大的，前面可以四个人，后面四个人。我说好，你跟着走。因为他父亲是庙主，后来几年以后呢，听说女儿读基督教神学院毕业，要参加毕业典礼，他要来看看他的毕业典礼，所以就坐了我的车。那我就一路上在车上，我问他说：“为什么你一定要你爸爸跟着坐车？”他说：“唐牧师对他传福音，他跑不掉了。他这几百公里要跑到哪里去呢？他一跳出去就会死的嘛。他一定在车上，那么你一面讲一面讲，谁知道他会信主呢？啊，就女儿真是有智慧啊，有妙计。那我就中了他的计了。那我就跟老先生讲，那个时候我大概是40岁，20多年前的自己，他大概68岁，那年纪已经很大了。我说老伯伯，你信什么？哦，我信关公，信伯公，什么公都信了。那么呢，我们是信耶稣的。哦，我知道，我的女儿就是信耶稣，我气得要命。他说，那我告诉耶稣是很好的，没有人像耶稣那样圣洁，没有人像耶稣那么慈爱，耶稣很好，伯公也好，关公也好，都好。哇，这老人家一老威出来呢，你没有办法应付他。但是都好都好，还有2天的路咯，啊，你好不好，你还要听我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讲一句他打10句，我说讲刚刚讲2句，他讲10-20句。哇，真的口才不错。我才知道传道人遇到这样的也没有什么办法。后来我想一个办法，我说不同在哪里？不同是所有的宗教都是人去找神，找到真找到假就是人要去找。耶稣基督上帝找人，是神来找人，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讲完了以后，第二天他说你昨天讲的有道理，所以我告诉你，我与耶稣不一样就在这里。耶稣要来找人才有人跟从他，我不必找人家来找我。所以我就想到 Cornelius Van Til 所讲的 No common ground、啊、两个人讲话，你有神的道，他没有神的道，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共同的基础点。他说我就比耶稣更厉害，耶稣要自己找，找的半载天上下来找，哇，辛苦死了。我就每天在庙里面，大家来找我，他说我不必去找人，他就来找我，是他需要我，不是我需要他。哎呦，我想这个口才真是厉害，我从来没有传道碰到这样的人，我才知道我来也没有口才，我也不知道怎么传道，我就是讲给他播了就没有办法了。有一次呢，我们到一个大旅馆去参观那个很漂亮的旅馆，那么他说我要到厕所，我就让他去厕所，出来不出来，5分钟不出来，10分钟不出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出来了，出来了他说好，我们可以走了。我要想到底他做什么这么久在里面。我进去的时候，原来他在很漂亮的5星旅馆里面写他的名字一大堆在厕所上面，某某人名叫什么，是什么城市来的，留名纪念、哦、你们青年修习一个习惯，要出名不是那样，有的人苦不得出，没有机会出名，连厕所留名也要。那我也没有办法，可能这是他的习惯，到处就留一下名这样。那么我很不好意思带一个人参观这个大旅馆，他怎么去？所以呢，我说你进出去一下，我等我一下，我去擦的半死，把它擦干净。后来再过1-2天，哎，他就注意我的生活，注意我的孩子，他很喜欢那个第三个孩子，玲玲文玲，他去常常叫他的名字啊，摸摸他的头啊，他跟我的家有一点感情的。有我在讲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死，我们是有罪的人，宗教都是有好处，但是很少人会做出宗教所要求的好。同他谈谈谈，我不知道哪一句话他听进去，我不知道哪一句话有果效。总而言之呢，你要撒种子，哪一粒结果子你不知道，我只要做得死不死都要传福音给他。那他的女儿在那边听，如果我跟他讲他就听，注意听，如果他女儿插嘴他就叫他女儿安静，因为老人只听老人的。所以年轻人对老人传道常常没有果效，我那个时候半老，他已经老了、所以还有一点果效。那么到最后呢，参加第二典礼，他也很高兴，高兴完了以后，后来他们就不跟我车，因为我是住在马朗，我不会再载他回去的嘛，他们就自己坐车回去。很久也没有消息，过2年以后，他的女儿告诉我，爸爸很喜欢你。我说怎么知道？他说这个是好人，我跟他2天这样走，他讲的话，他的行为，他对孩子的教育，看他的家，他们的这个礼貌，这个是好人。 现在这个时代这种好人很少，我很欢喜你在这种好人下面做学生，这样呢他所信的一定也是好的，那你既然跟他一同信我也比较放心。所以他开门了，开门以后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是好人，后来再讲下去我就吓死了，所以他把我的照片拿去放在庙里面。所以他庙里面有关公、孔明，还有张飞，还有什么，最后唐崇荣。哎呀，主啊，我的主啊，我传道做了这样久才知道我变成庙里面一个神了。他说这个是好人，所以列在一起。他说你们拜这些，现在还有一个，你们还可以拜这个。我对那个女学生对唐牧师很对不起，我爸爸讲我也没有办法把他拿下来，怎么办？我说怎么办？那么由我去抢传道，人家说这个神来讲道了。那个神继续做工，以后他也听他女儿的话。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呢？当他离开世界以前，他说你要来，我要把心中最重的话告诉你，我决定受洗，庙主要求受洗，你能不能替我洗？我不是牧师，他已经结婚了，嫁给一个传道人，不是，他嫁给一个生意人，但是很支持传道的工作，我去叫牧师来给你受洗。他的城市离开大城市很远，离开教会很远，他们用各样的办法给他施洗。施洗以后他说什么？我的遗嘱死了以后把这些偶像抬出去，把这个地方扫清洁，放一个十字架做礼拜堂。那么呢，这个女儿是信主的，那她的男儿都不信主的，听了这个话大发脾气，不可以。所以结果就变成一个家庭争战。这就是耶稣所讲，我来不是叫世界上太平的，世界上动刀兵。结果后来怎么样？没有办法，全住的人，全家的整个城市的人，这个庙如果变成礼拜堂，我们要杀死那些把这个庙变成礼拜堂，他们无论如何不许口。但是这个老人家他后来真正归主，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现在他的女儿还继续做传道，他最难过的就是他只有一个孩子，很难敌对整个兄弟姐妹还不信主的人的力量。所以没有办法照着他父亲死以前讲的那句话，他的哥哥对他说，你糊涂了，你又害你的父亲糊涂，父亲死得更糊涂，死以前讲这些糊涂话。他没有话讲。亲爱的舅子，有一次这个女儿见到我，他说我继续为你祷告，求主帮助更多的人会归向上。亲爱的弟兄，你每次经过庙的时候，你注意这些庙主可能怀疑他的信仰，这些人一面烧香可能一面不信，你不要害怕。因为基甸的父亲住了坛，建了庙里面的偶像，做好了以后，神说基甸说，把你父亲住的坛把它撤回，把偶像把它砍下来，第二天全城在那里，谁砍的，谁撤回的，叫出来，约阿斯，把你的孩子叫出来。当他们要约阿斯把儿子基甸叫出来的时候，想不到基甸的父亲怎么样讲，你们做什么？你们替巴利讲话是吗？如果巴利是神，人家撤回他的产，他不能做什么，你还要替他讲话，出来。哇，他凶得不得了。可见的他起先的为什么建巴利的坛，不是迎接百姓的需要，不为了经济的困难，不过是妥协的信仰，你知道吗？今天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像基甸，不像他父亲，忠于神，忠于神给我们的信仰，忠于神的话语，不要像他父亲那样糊涂的。因为当他父亲糊涂到一个地步，神把这些撤回的时候呢，他要挽回的时候很难。虽然他心里知道耶和华是神，这个不是神，所以呢他说你们来，谁把巴利的坛撤回，让巴利跟谁争辩，让巴利自己追讨他。我相信呢，约阿斯这些话呢有一点像加玛列在犹太的会堂会这个 Sanhedrin 里面所讲的话。 如果这个教是出于上帝的，你们不要撤回它，你们不要动它。如果不吃出于上帝，它自己会消灭你。这样的去息怒，就使人有和平，使人好好思想。所以许多时候，当宗教的狂热起来的时候，需要有个有权威的人用理性来镇定镇压这些宗教的狂热，这是很重要的。这个约阿斯虽然抵挡神，虽然建了巴利的坛，虽然做了这个假的偶像，使人进入歧途，但是当神做工的时候，他想起了神的工作，他勇敢地面对这个事情，感谢上帝。巴利不是神，最后呢没有办法清除，这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复兴的时候，人才听懂这句话：如果耶和华的上帝，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如果巴利是上帝，你们侍奉巴利。你们心慈良义要到几时呢？感谢上帝，今天我们从这一句话，从基甸的生命中间，我们看到基甸真正信仰的表达是什么。愿上帝赐福我们在这个时代兴起基甸，兴起真正爱主，真正勇敢，真正面对所有的错误的信仰，勇敢行事，遵循神旨意的。
他的时间不错误，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带领你前途。
现在所收看的是各 TV 好消息卫星电视台。
虽然我们都怕，但让基督徒知道我们主已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死亡，是我们最关心现在落难者，让我们基督徒成为落难者的邻舍，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为这个疫情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一起靠主来得胜，好不好？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我们在你面前相信你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要来祝福，让教会能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求主祝福，让教会充满了从你为我们胜过死亡、死里复活的胆量来面对这一切。主，我们向你认我们的罪，当我们去认罪的时候，我们相信你要伸手来解决疫情的问题。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主让教会充满了胆量，成为许多在 SARS 疫情当中成为我们同胞落难者的灵舍，使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永恒在你的手中，知道生命在你的手中，你是生命的主。求主祝福，让教会可以勇敢地成为我们同胞的帮助，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在你的手中，当我们按照你的话语去做，你一定会伸出你大能手来解决 SARS 疫情的问题。特别求主来祝福你的教会，这个时候刚强壮胆，与我们同在，让整个社会因为教会而更加的平静安稳，不至于惊慌失措。谢谢主，听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